能听
可以
到，
吧？
很好，很好，很
好
好
的，
啊！
好的，老师。
可以说话了吗？
行，能说话。
老师好，老师好。
您好。
我就是最近打坐的时候老是妄想比较多，就是妄念比较多，老是喜欢想过去发生的那些事情。
你小时候你打的什么坐？
我现在打的。
不，还是不理会。不，你要是想去减弱它啊，或者是不要妄想啥，你越弄着你这个事儿越多，不理会，只管吃粥，不理会那妄想多少，就是不在乎，不在乎，也不去关心，也不去关心他妄想多少，也不在乎这个事儿，只管吃粥，
只管持咒，只管上座，只管持咒。
坐着，这是坐上是打坐呀，只管吃粥，别的都。就是不去操心别的啥样事，
但是就是老是控制不住自己，
不要
老是
控制，
喜，
只管吃肉，不控制什么，啥都不控制，
知道了，老师。
只有一件事儿吃肉，别的不去操心，
其他啥也不用想，就是吃咒就行了。
不是啥也不能想，啥也不要在乎，别去理他，不用理会，爱怎么样怎么样，只管吃肉。
然后现在还有我这个最近修行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老师有时候感觉自己非常积极，非常向上，但是不定哪一天，他就感觉老是想偷个懒呀啥的，就这种修行的这种心不稳定。
不在乎这些现象，你越在乎，那能在乎得过来吗？这种事儿，只管吃住，坐上只管吃，坐下关照，关照知道吧？啥是关照？
坐下关
你
照。
要是不知道，就是看那个《如何关照》，有这本书，你那有没有？
没有，没有，
没有，
如
我
何
也
关
没有，
照？
就给你一下。
不用说，你都知道啥是关照吧？要是不知
不
道，
知
就看。
道，我还真不知道这个关照是啥意思。
好吧，那就看《如何关照》这本书，多读几遍就知道了。一遍一
行
遍的
行，
读，深入的读，多读几遍就知道了。
好的。
《如何关照》这本书网上都有，你可以下载呀。
我回头让师兄们给我，刚才有个师兄说给我找一本，回头
那
让
好
他们
吧，
找一本。
找一本吧。
另外就是老师，我还想问一下，就是关于《金刚经》，我现在就是每天要持一部《金刚经》，就是诵一部《金刚经》然
那也
后，
不费多长时间吧，金刚经不是很长。
对，我刚开始诵的时候时间会长一些，现在也熟练了，差不多20分钟左右就可以
对，半个小时啊啥时都差不多能冲完。
我现在就是。一开始就是老是喜，就我也属于刚刚开始修佛法吧，就是刚入门级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一见到我身边的人，一见到我的朋友们，或者见到的这个熟人，我都想给人家分享佛法，都想跟人家讲。但是有的人爱听，有的人不爱听，就我觉得这样做是不是也不太对呀？
这能勉强吗？这不能勉强啊！就是他是不听你的，你也没办法。这个别在意。我说你在乎的事太多了，你在乎这个干什么呀？你这能勉强别人吗？不能勉强啊！他不听你的话，你也在乎啥呢？你这有什么用啊？这样的，
那就是一切随缘。
你都知道一些事情，再说出来就多余了。我都觉得他不已经知道了吗？
还有就是我情绪有时候。你看，我现在就修行的时候，有时候还是情绪不太稳定。
我说了，别在乎，不稳定就不稳定，任他不稳定，他能怎么样？在乎的事就是太多，这都不是事儿，你在乎这干啥了？
容易起烦恼，就容易起烦恼。
任他烦恼去，在意的事太多了，
就是在意的事太多了，所以就烦恼就多了。
何苦这样啊？
那像我这种情况，我就是如何去做的话，才能改变目前这种不太好的这种，
人有啥毛病啊？改变什么呀？有啥事啊？需要改变的啥？
就是我这情绪不太稳定，就会影响到我身边的
那他不稳定，我
亲
说
人
过了，
朋友们
什么都没影响，不稳定能怎么样啊？
对，但比方说我情绪不稳定，我一发火，我一生气，身边人他就 给我把这个痛苦带给别人了，别人就不舒服呀。我还想，
打你一顿，看书不舒服。
今天你连了十六分。
当然，修不修钱，修不修心中心法，乃至于信不信佛，都是你个人的自由。有什么可多讨论的呀？像这些。
我现在主要就是护持我爱人长杰，突然护持他修满千座之后，然后我也可以就是有时间，就是能也许可以上座修心中心吧。
我没说不让你护持，他要是没有你护持，他就修不下来了，有这事吗？不可能
主
的
要
事。
家里有两个孩子嘛。对，两个孩子还小，还开着饭店，做着生意，然后事儿也比较多，所以说需要我去护持他。护持他的话，他能更好的去完成这个签注，不至于中途修的时候断座。
现在是签座，他打了多少座了？
800多座，
哦，11块完成了，好吧。
对，快完成了，还有100多签。
好吧，好吧，知道了。
好，感恩老师。
哎，不用客气，不用客气。
今天是打七第二天，刚刚结束。
齐老师，
啊，你好。
这边有一个去年冠领的新师兄，他没有上座，何峰老师冠的，他有点问题请教您一下。您
好吧，
说
好
吧，
吧，
说
啊，好吧，你讲吧。
啊，说吧。
啊，你好。
哎，你好，那个齐老师，
哦，你好，你好。
好，我是刚才那个王磊老师的那个朋友，就刚才问问题的那个，
哦，哈哈哈，好好，你好，
你好，就是一个是我，现在来讲，因为我有时候听佛法，我就是听那个王磊他给我讲，然后他就讲到这个，包括他护持着爱人那个打坐，然后我不知道我一个这个新手吧，应该是就是我也不知道这个打坐到底能够给自己带来啥，我也不是很清楚。
哦，
我应该怎么就是说了解，
就先了解嘛，了解完以后，实际上啊，不要说打坐，乃至于信不信佛，都是你个人的自由。刚才不就说了，但是你不知道的可以先了解，你就说我不了解能不能打，当然也能了，这都是随你的，都不是别人，因为你打坐并不是别的人需要你打坐，而是你自己需要，这才可以坚持到底，不是你自己的需要。一次打几座还是坚持不了1000座，你自己需要才可以。
然后我还想问一下，就是说，你比如说这个心吧，然后有时候这个心就是说很躁动，一个是控制自己的这个情绪，驾驭这个自己这个情绪的这个能力，该怎么去增加这种能力？
你不刚说了打坐了吗？修行啊，或者念佛，或者参禅，或者修密打坐什么的，这样修行才能，
然后你比如说你
怎样
像这
才
个，
能是没问题，就是这个答案，修行才能实修
还有对，还有老师，你说他们一说这个千座，我一听千座1000天，我都被吓住了，我就觉得有点这个，
这你
就是感觉，
说的心中心法六蕴宇宙，打1000座说的这个。
对，我就觉得一下打1000座，感觉有点压力，
1000座不大，1000座不多，
是吧？
1000座都是压力，那就别的都没法说了，这已经太少了，已经太少了。
太少了，对，放松，行，好，我今天有幸跟那个老师能够说上话，我希望我赶快去感受这个签注，
感受，咋感受？
对，我想这因为这我看到他们这个打坐的，就是这个师兄吧，然后他们的这个状态，首先我感觉他们的状态精气神儿是比较不一样的，低级的，然后那种状态我也想拥有。
为了这个，为了拥
对，
有状态，那你能坚持1000座，看来是有问题。
因为有时候我也是，就是说工作完就是说比较累，然后呢，有时候我就打个坐，然后呢，我就是盘住腿儿，然后听一会儿那个佛经，我就感觉到整个人就是很轻松。就是舒服很多，
也很好。
行，我其他的
好吧，
就不打扰老师了。我回头取得一点这个成绩，把感受给老师再汇报。
好，
谢谢，感谢老师。
齐老师好。
你好。
我想提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打那个新中心的时候，下座都会发愿那个速开智慧成佛，然后我就想问问您这个成佛，您给我们讲讲。
哦，成佛，就成佛就是因地佛，不是成国地，像释迦牟尼佛那样的佛，那是国地佛。我们成佛就是指的明心见性，其实因地佛。
那就是咱们发愿这个速开智慧成佛，就是开了智
慧之后。有人问过老人在世的时候，老人就说啊，因地佛，老人说的。
那咱这里的成佛就主要指的是明心见性，是吧？
指的是。
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然后我听之前那个老师的那个视频，就是说那个求财也是因为往昔的那个业力重，可能大概就是这个吧，所以想听老师就是对于比如说现在这个社会上很多人求财啊、求名啊这些。就是非常普遍的，这是因为他往昔的那个业力吗？
这个说话好像没毛病，这咋能这样说呀？我都不知道，都
不知道该怎么表达。
不是不知道表达这干什么用啊？表达这有啥用啊？我不知道有用吗？也许有用，我不清楚。要表达这个干啥使？
就是有一些人，然后可能他就是求财啊，然后有一些人求名，有一些人求解脱，就是大家的这些求啊什么的，是不是就是往昔的业力啊什么的造成的？
这样说是或者不是有什么关系啊？我就说这个
没太大关系。
所以说嘛，
行，老师，那我的问题暂时没有了。
不，
好。
刘老师有什么要问问题？
老师好。老师，我想问个问题，就是我们新密弟子如何应对太岁年？比方说，明年不是龙年，属龙的。
属龙的怎么了？我还不知道。
属龙的
太岁年。
太岁年嘛，本命年。
你懂啥是太岁年？太岁年怎么了？我不知道啥是太岁年，怎么了？太岁年。
就是太岁年容易出问题嘛，容易出事嘛。咋去化解？
这个、
咋去化解这个？
你说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
就是本命年。
你说本命年的问题我回答不了，
有点迷信，王磊师兄。
你这种迷信这个我也不知道，因为我没放这方面的知识。
还有个磁然后有磁石咒，什么时候开始送比较好？磁石咒
好，
磁石咒
啥时候都好。
就是想送的时候就可以送，是这意思吗，老师？
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你要问啥时候不好啊？啥时候都好，我就没有跟你一样的，也可能不怪你，跟不上你的思路，我都没有那么想过。像你这样问
啊，我是替别的师兄问的这个问题。
什么时候都好，算回答了吗？
然后我们现在还有个问题，老师，我再问一下啊，就是我们就是刚开始信佛的时候，他们经常有时候其他老师会讲，就是发菩提心，行菩萨道，救度众生，这句话就是作为我们这个刚开始信修佛的这个人，我们怎么去理解这句话？
不用理解，直接就能听懂啊，这还用理解一下？直接听不懂啊，直接都能听懂啊。
那有的人他刚开始修的时候，他要问我同样的问题，我都不知道咋去回答人家。
这不是你在问吗？我同样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一些人真的能听懂的怎么解释啊？我这不知道咋解释。
那让其他师兄问吧。好，感恩师傅。
那啥，我前座要不听调动。哎，真好。秦老师，你好。
啊，你好。
这些都是打亲戚，我是一个就是打气的学生，今天第二天了，头一天打气的时候，头一天我的胃都开始疼， 开始疼，我也想问了一个人，又是吃药了，又是好几种办法。
看医生吧，
啊，
为什么看医院看医生？
我你这个地方没法看医生，因为这地方可偏僻，没法看医生。我就给这号想啊，就是这头一天都那个啥，已经疼上了，我想吃药。
这个地方有这个有组织打气，有领导的，就是领着打气，有这个人在吗？谁在这？我跟他说话吧。
啊，师傅，你说话。
是你领着了，你这里头出这种事，你应该组织们去看医生啊，要不然出了事，你可是担当不起。
啊，是啊，
所以说有病的，你马上让他去看医生。活着，你组织人不就让他去看医生？你这没医生，费劲你也得让他去。要是耽误了，你可是负不起责任的。你
一直担心他吗？问他，我说要坚持不了，咱就不坚持了。前座不行，咱就夫妻。但是
他不出事，你别说了。他一出事，你能承担得起责任？
对呀、啊，所以今天我让他分享一下，也是想知道他的真正。
看医生去吧。
是啊。
有病还不看医生，说什么呀？
对，还是挺严重的。你说说，今天好点没？我就给账号寻思几个师兄也给我出主意，后来我吃喝喝，然后呢我稍作休息，我又磕磕大头，我这个思想就没有想着要去看医生，然后就自己能顶过来了，那就
我刚才说了，我不跟你说了，我跟这是谁在领着，我跟领导说。我的说的话的内容就是，他出了事，你负不起责任，你组织人让他看医生吧。
啊，李老师也是好意，齐老师，他是想借这个机会，鼓励我一下。然后我就
鼓励治病，他鼓励能治好的吗？能鼓励好吗？要是有病，
是啊，
有病能鼓励好吗？
对他昨天。今天早上
你还这么说，你应该组织他去看医生啊，是你的责任啊，你还在这说别的，他昨天怎么样，他做的是他的事，他出了事你要负责任的呀。
好，知道了。还有别的问题？
你不这个头吗？这个头不负责任，他没事是没事，有事你看你负责任不负责任。
对，是能坚持了吗？现在没事了。
他说能坚持了。
对，
你就不能上看医生了。
看医生
了，你这个糊涂人，非要趁来到你身上，那个时候已经晚了。你想不负责任就行。
你一会儿你跟他俩商量。
岁数了，以后不这样了。就是这今天这接着这两天，就是上座的时候就那个就是有第二个印，我一般打第二个印都稍微疼，但是这两次就是。来到咱这个道场这两次，就是这个第二印一直下来两座就没有这种情况。
你刚才讲的是胃疼有病，还不赶快看医生？说那么多干什么呀？
好了，师傅知道了。
打气这样说，打气是健康人的事儿，有病的人就不能打气。
对，
好，那有病了不打气。
当然不能，有病的人哪能打气？看医生吧，你耽误了病。看医生吧。
对，大家都听到了哈，有病及时看医生。
感恩齐老师，我没有事了，
好吧？
好吧，
齐老师，
好，来，张师兄，关起来。
我看这个事儿啊，你们还是不在乎，你不在乎，爱不爱啥就爱着你啥，你是头，没事就是啥都没事，有事你是头，躲不过去的。
我知道了，师傅，你一会儿没我跟他单独再沟通一下。啊，
那是沟通的事啊，有病就不能来打气，知道吗？
好，
这是健康人的事
儿啊。这开头是挺，哎呀，是有点忽略了。
当然，他自己待在自己家里愿意怎么都可以，在你这儿你就要负责了。
好，知道了，师傅啊。
好吧。
大家要感觉到那什么坚持不了的支撑啊，咱这个有的是天座还没打完。都能因为这个把前座再做了，其他事
情。我不知道，他咋能这样糊涂啊？真是。你觉得打打坐对身体健康有好处，啥病都能治了？打坐对身体健康是有好处， 但他不能代替治疗啊，不能代替看心理啊。
对对对，
就是释迦牟尼佛当年在这个他那个僧团里，释迦牟尼佛所领导的1250人聚，就那1250人聚里头都库存的药了，都有药在那放着呢。
咱这有药啊，宝哥，
有病还是要吃药的，还是要看医生的。
下来吃点药。
肖老师好。
你好。
我想问个问题，就是说，咱打坐的时候，如果出现入定的现象，会不会打呼噜？
入定现象不是好事吗？你是说有事？你我听你说怎么会？
说他在打呼噜，我看了像是睡着了，然后他说他是在入定。我、
啊、不是你入定啊，
是
你说是别人入定啊，
嗯，
别人入定，你去干涉他干啥？你别干涉他了。
他在打呼噜。
啊？
他在打呼噜。
哦，要是那样的话，你看你这组织打气的人能不能另找一个不影响别人的地方？要假如一个人打坐影响大家，最好还是把这个人另外单独找个地方，别让他影响大家。
嗯，
因为什么呢？你这组织打气，他就是很多人在一块打气的事，就跟他自己在家打气不一样。他自己在家，他怎么着也影响不到别人，那就不说什么了。但你这能影响大家的事，最好你能想办法避免影响到大家。
哦，我知道。
这就是安排的事啊，你这应该安排好，不让他影响大家。
知道了，徐老师。
好吧，
好。有疑惑。
啊，徐老师，
聊一聊。
啊，你好。
我问一个问题，就是这现在不是打气的吗？打气的这个持咒每天还在念吗？
持咒要不了多长时间呢。你间断它干什么呀？打气期间也要不了多长时间。
我昨天没有忘了念。忘了。
你说昨天没有念，那今天念了没有？
今天没有了。
今天没有，这不还有时间呢？今天，现在这一天还没过完呢。
对，我今天不会忘了。
不忘就行了，以后就不要忘了。
好，知道了。去年打击我在家打的，在家打的都是说，就是说，去年打的都是打了三个棋嘛，打三个棋，就是那个前期那个打棋那个都打我打完了，最后打九，两桌还打完了，就最后一桌没打下来，还冒一个多小时。
过去的事就忘了他吧。不再考虑过去的事了，好吧？
好，
走吧。
好，那没事。
不在意去年的事了。
谢谢，行行，
好吧，好。
我在这个修这个新中心，这个三年内不知道不少的事。
三年内现在几年了？
反正这现在都三年了。
哦，快三年了啊，三年快满了，嗯，好吧。
三年了。
签桌满了
。嗯，那当然，将近三年签桌就满了。好，
好，谢谢，那没问题了。
好吧。
师傅，那个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昨天有师兄说在家里头打坐两个小时，觉得时间很长，到这里头打气的四个小时一会儿就过去了。就是在禅堂打气共修的话，是不是比家里头更能坚持？
那这不很好吗？
嗯，
法务师兄那个有问题，随时开麦和师傅沟通一下，和钱老师啊。
那个钱老师您好。
啊，你好。
啊，是这样的，我想问一下哈，就是前段时间有一位师兄就在那说我们这个修法有一个先还后报的这个说法，我不知道。这个说法，这个是有没有？就是说，我们有一些师兄，比如说他持这个准提咒，或者是打心中心，比如说到几百座的时候，就会出现一段时间特别的倒霉，就是，就是咋说呢？就是可能开车出去，可能就会遇到什么事故啊之类的这种，就是他们有好几个师兄都出现了这种情况，然后他们总结的就是说，这个比如说准提持到100万遍，或者是持到多少遍的时候，他就会出现一个特别倒霉的一个阶段，说这个叫做什么先还后报，就是我不知道这个说法有没有，
我没听到过，先什么后报啊？
先还后报，就是要就是等于说，就大概意思就是说，可能比如说你修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就是你的那个业力什么的，那个种子什么的都翻起来的时候，然后就会出现一段时间，就是等于说要把你的这个以前造的这个业什么的都还掉，然后就是 就会出现一段这种时期，然后就是比如说你要这段时期更加要就是叫他们更加要持咒，然后呢要更加绵密的去修行，然后度过这段时间之后整个人就可能又有一个跨越这样子。
没听说过。你说这个啊，我想起来金刚经上有这个开始。不是金刚经上当然不会有先还后报这样的说法。他说的是这样。男子善女人受持读诵此经受人轻贱，说这个已经受人轻贱故先是罪业都会消灭，有这个话。
哦，那像那个准提法，就是之前我不知道是听哪位老师讲过，就是说准提法就是好像老人有开示过，不知道是准提还是哪个法，就是说有一个人他去找老人求这个准提，然后那个老人就不传给他，然后为什么不传给他呢？就说他就是说这就是说好像准提就是有这个先还后报这一说，然后就是说这个人他以前是杀过人的，所以如果他要先还后报的话，他可能要先去偿这个人的命。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故事，
没听到过，我没听见过这故事，并且我也不相信老人会这么说，老人说话不会是这个风格，不会这么讲。
哦，好的好的，那我明白了啊，谢谢齐老师。
好吧，
线上师兄可以直接开麦啊，有问题跟老师说，打坐中的问题，修行中的问题，都可以跟老师聊一聊，师傅聊一聊。
那个齐老师你好，那个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那个我在打坐的过程中在前也开始一段吧，就是两个小时的这个一坐里边开始一段，我可能说那个不发声，就是也不算纠结，就是不发声的持咒呢，感觉能听清楚，到后来呢就是不自然的我就会转到这个发声出声来念，我是这么理解，我是觉得我怎么舒服怎么来，是这样子。
但是你出声影响别人吗？你要是说能影响别人，那你只好自己在一块打坐了。出声持咒并不反对，你愿意出，只要你不嫌累，你愿意出声持咒当然可以了。问题是别人呢，你跟大家在一块不影响别人吗？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主要是我可以就声音可以很小，但是就是打的过程中到后半部分如果不出声的话，就感觉自己就听不见了。
我说你要不跟别人在一起出声持咒是可以的，出声持咒有什么不好，持咒本就是口念出声的，本就是如此啊。但是呢因为太累了，所以我们想到了一个不累的方法，叫做金刚持，金刚持文，这样就不累了。并不是只有金刚持才如法，不是，出声持咒最如法，他太累啊，可以想个办法让他不累，是这么回事啊。但出声，你跟大家在一块就不好办了，你出声影响大家，你只好单独打坐了。
好的我明白。另外还有个那个问题，我突然想到，就是如果我是放音只听自己不念，可不可以？
太懒了，别想着主意，什么都不能放，别借助现在的录音设备，什么不借助任何设备。
好的我明白了，其他没有。
好吧，
好的。
齐老师，刚才那个师兄问的问题，这样我是比较清楚，因为我们俩聊了很长时间了。就是他在打坐的过程中，他一直很纠结，我到底出声不出声？他是一个人打，他没有跟别人共修。
一个人打出声的出声持咒很好。我们所说的持咒，其实正是出声念的，偶念出声的。听他说持咒，正是口念出声的。为了不累，或者为了不影响大家，这才想到了心念耳闻，并不是心念耳闻才如法。出声持咒最如法，口念出声最如法，但是太累了呀，又影响大家了呀。好吧，那就想别的。虽然他来了心念耳闻了，
那就是说他在座上，他出不出声都可以随他去。
我没有说这个意思，我说出声持咒最如法。我们所说的持咒其实就是口念出声的，直接说就是口念出声的。但是为了不影响大家，为了不累，心念耳闻这一种方便就来了。
我明白了，那个。冯世子师兄，你看你明白没有？如果不明白的话，你跟齐老师再继续交流。
我明白了，我明白。
齐老师您好。
您好。
我想问问您那个罗汉、菩萨和佛的区别，想请您讲一讲。
那个什么是解脱，你知道不知道？这样说吧，不说解脱了。修行正果，发心修行正果，这几个词你明白啥意思不？明白。发心修行正果，不知道啥意思，别想的太复杂，直接理解，不知道啥回事。
正 正果不知道具体的、那个、
正果就是修成了，别管具体，不管具体，修成了就是正果。
哦，
这前头呢，发心修行知道啥意思吗？
知道。
好，大小乘是跟发心有关的，发心自己修行正果，这就是小乘；发心带领大家都去修行正果，这就是大乘。然后你再说什么菩萨罗汉菩萨好，小乘发心正果了就是罗汉，大乘发心正果了是菩萨，并且不是说发心正果在修行过程中就已经能称为菩萨了。还有什么问题？这个这里头
没有什么问题了，就是从那个发心修行正果这三个方面去区分的是吧？
这样说有问题，我不是为了跟你说清楚你刚才的问题是什么，你再重复你的问题。
我的问题是罗汉菩萨和佛这三者的区别。
对，这就说了吧，就是罗汉就是小乘发心证了果位了，那个果位叫罗汉，大乘菩萨修行正果，这就是菩萨，佛就是究竟成就，最后的究竟成就叫佛。
明白了。
在小乘的眼里，佛也是罗汉，佛是大阿罗汉，他看他们的眼光就是这样的，他不管大家。
哦，好的，老师明白了。
好吧，
那我先关麦了，老师。
好吧，好吧，好。
好的，还有其他师兄想要问修行的问题都可以问问师傅，跟师傅聊一聊，直接开麦就行，跟师傅聊。线上的师兄们啊，有问题的可以开麦跟老师聊一聊，打坐中的问题啊，修行中的问题，就刚才的那个问题，师傅。
哦，你讲吧。
就是我记得上一次有师兄问这个菩萨和佛有什么区别，还是咋，您说的是菩萨是帮佛普法的，是不是？我记得不知道是对不对。
这不是吗？这不就是有什么问题吗？你讲讲我听听咋回事，或者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怎么样才更合适。
不是我，因为我是修没多长时间，就是我灌顶之后就直接上仙座了。当时那个时候，连什么荤腥啊这些我都区分不清。而打着打着是听老听听这个老师，听听那个老师讲课才知道，有很多这些问题就不太清楚嘛，就是关于佛法的一些知识，就是现在有空了就会补一补。就因为我们家农村的嘛，我妈那个时候老是春节上香，给我也不知道她是供的菩萨呀还是就是那种庙里的啊，她就会把我们家里的那个最好的，比如说饺子呀啥的，她都供到上面，先给神吃呀啥的。我也不清楚，没有正儿八经的跟老师学。有一次我都上新中心了，我拿个那个就是韭菜包的，我说哎，这不是素菜素馅的饺子吗？先给那个观音供一供。后来老师说那可不能供，那个是荤。我才知道。
不知者无罪。不知道不怪你啥，你不知道怪你啥，不怪你。
嗯，
恭敬心嘛，你发的也是恭敬心，只是不知道而已啊。
我母亲现在有70多，因为她不识字嘛，不识字，但是她就是心里头也是有一个念想啊。我现在就是给她拿了一个念佛机，老人的一些咒语，她就会每天听。我说那你念，因为她不识字。原来我教过他仪轨，对着我录下来了音，他对着口型去念，怎么背也背不会。我说那你就不行了，实在不行就念阿弥陀佛吧。现在就每天念阿弥陀佛，听着老人的那个咒机，75了，
这不也很好吗？
嗯，就没事的时候就会跟他说一说。
好吧。
嗯，像我们家我爸他就是没有什么信仰。一开始放老人的咒机的时候他就会关掉，哎，慢慢慢慢的他就也不管了，你随便吧。我母亲也是那何老师给灌的顶，灌的心， 我们家俩小孩还有我，我们四个都是何老师灌的顶。
你在哪个省区啊？
我在郑州。
哦，郑州啊、哦，郑州。
对，嗯，
何峰。
对，何老师，我是灌顶第二天就上座了。
哦，很好。
嗯，好的。线上的师兄，您有问题都可以直接开麦，左下角的那个静音点一下就行了。李老师在吗？
那个李杰老师那边人都休息了。
哦，他那边没有问题了哈。
对。
那师傅今天就到这先。
好吧，再见，好嘞。
好，再见，季老师，好，再见，
季老师，再见，魏老师。